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上帝所传的信息没有一件是坏的，都是传好信息。可是今日的世界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坏的消息。刚才伯古长老在跟我们分祷告的当中提到欧洲、美国金融经济的问题，现在中国也面对非常严重棘手的这个诚信的问题，非洲、中东总是有那个政治的问题，到处都是乱糟糟。这混乱的现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？如果我们好像是很复杂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注意这件事情，不难发现它跟本分有牵挂。那么什么是本分？是不是责任而已呢？不是。今天让我们从生活到圣经来了解，来探讨这个话题。我身上这一张是我的身份证，告诉我是属于新加坡公民。而每一位新加坡公民，从总统到平民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地位，那就是代表新加坡。而我们也有一个主权，那就是我们能够选择谁来当我们的政府，也能够享用新加坡所打造的一切的基础设施。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责任，就是遵守国家的法律，为国服务，维持和谐，共创未来。同样的，我们属于哪一家人，哪一间教会，哪一间学校，哪一个组织，身份、地位、主权、责任都随着我们所扮演的角色而来。所以呢，本分就包含了这个四个元素。身份告诉我们，下一章我们是属于谁的。地位告诉我是谁，主权告诉人家这地位所具备的权柄、权益或者权限。而责任在这个权主权下我们应有的这个作为。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地位，就很有可能我们会误解或者滥用主权和责任。比如说，当爸爸妈妈在教导管教儿女的时候，孩子的时候，做爷爷的奶奶也因为心疼孙子而干预了，认为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，我也是你们的长辈，为什么我不可以管？他们忘记了管教儿女的主权是在父母的身上，而他们只能够扮演顾问的角色。比如更严重的，多了一位姑姑进来了，比如这位姑姑一进了这个家门呢，哇，就随便随意的拿东西，随意的进房间，甚至嫌这个嫌那个，甚至管教他孩子。这样更加乱，更加矛盾。这个说明他没有尊重这家主人的主权，他喧宾夺主了。即便是一个婴孩，他的出生，他的降生也是有这个身份，就是这一家人，他的地位是这家最小的一个成员，他的主权就是要生存，他的责任就是要成长。你看下面几个图几个照片你看看这个爸爸是不是太过分？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做爸爸的，你曾经这样的对待你的宝宝呢？那么接下来的是一张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在十天前在中国甘肃省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一辆九人座位的校车载满了64个人，司机 一位老师62位小婴孩，婴儿，幼儿，对不起。怎么不但如此，在那个雾笼罩的马路上还反道而行，跟了一辆货车相撞，结果死了多少个人？你们知道吗？21个人，司机、老师，包括19位这个幼儿。这个就是表示说，哇，是多么令人痛心！为什么我们把孩子的人命当作是什么？我们藐视人生存的这个主权，我们把幼儿当作货物来看。啊，下一章你看的没有什么，这章没有什么吧？有什么不同？但是这个却成为新加坡军人的笑柄。这位仁兄，他忘记了他的地位已经是从学生转成军人了。啊，这个就给人家当作新加坡的兵，一个都是手软软、脚软软的少爷兵。哦，所以人家整个世界都有看到这张图，甚至更加的把他的那个夸大了。你看下一张，以后啊，兵人家操乱练的时候，背后都有一队的女佣跟着了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我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，而闹出笑话，啊，而搞成这样。让我们知道有一件非常重要，我们人的本分，这个本分，其实上帝早在创世的时候已经设立了。这个我们本身身份是从上帝而来，我们是属于上帝，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。创世纪的第一章、第二章已经很清楚地讲这件事情，而且他把我们放在万物之上的位置，他给我们有享用万物的主权和管理，顺从他来管理万物的责任。因此上帝这个主权是非常尊贵的，是和神分不开的。因为为什么说分不开？告诉我们，除了上帝以外，这位创造主，我们不能够再创造一个偶像来拜，我们只有向着这个创造主来敬拜他，没有别的神。他这个是绝对不变的一个规律，他是肯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，他也是上帝教导我们基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，他也是上帝的旨意，要我们活在那个和谐、正常、有秩序、美好、丰富的那个状态里面。所以我们必须遵守上帝的规律，和神保持那个密切的关系。上帝，可是人总是没有办法遵守，从第一位人就已经犯规了，违背了上帝的规律了。你看亚当不听吩咐，再下来他的儿子该隐犯了杀人的罪，再下来亚伯拉罕，啊，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也讲骗话，几乎失去他美丽的妻子。那么到了雅各，也违反了这个规律。还有扫罗，更不用说，啊，还有可爱的大卫，也犯了谋杀奸淫的罪，变成可恶的大卫。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是被称为最有智慧的，到老的时候变成糊涂虫，啊，可见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不可能没有犯错。这说明了我们怎么能够没有上帝的引导。上帝既然立定了这样的一个 自然规律，他肯定他绝对是按着这个自然规律来做事情。他也借着这样的向人表明他自己，也自己的身份地位，也让人知道透过认识他来认识自己的本分。在上帝带领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件事情上，很清楚的，上帝很接近这个人。你看，他首先是选择以色列人的摩西，给他这个地位，代表他，和是同样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，给他有权柄，给他有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，成功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离到离开了，到了西乃的旷野。在西乃的旷野里面，上帝就对他们说，在出埃及第十九章五节到第六节，他这么说：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四十年，上帝不断地对他们说话。你看这一句话，耶和华晓谕摩西，哇，一直不断地出现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。你看上帝多么的关心他的子民，所以他这么说，他不断地提醒，在二十章二节到三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句话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，这里面很明显的，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，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地位、主权和应许。同时呢，他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地位。上帝是全地万物的主宰，他施恩典、审判，同时呢，他也让埃及人、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是属于他，是他的选民，享有他的救恩，要听他的话，守他的约，归他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可是这多年来，一代又一代，以色列人总是违背，没有办法来完成上帝的理想。然后呢，但是上帝没有放弃，继续逐步的要实现他的理想。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呢，这本书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上帝怎样的落实。以赛亚书很奇妙，这本以赛亚书被称为小圣经，为什么呢？它总共有66篇，刚好是圣经有66卷。它前面第一章到第39章，正好是讲里面的内容，讲到历史，讲到诗歌，也有预言，好像是旧约的第一卷到39卷。后面从40章到最后的66章，是从旷野的声音来到最后的新耶路撒冷，正好是新约的福音到这个启示录。你看，从数目字，从内容，今天我们看的61章，也显示出61章有前呼后应的这个感觉。这64章11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整个上帝那个救恩全备的计划，在这个61章里面，透过那种诗歌的形式显出来。这时候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翻开以赛亚书第61章， 我们用起应的方式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有代替哀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，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，修理葡萄园的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，分中所得到的喜乐，必代替所受的凌辱，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，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，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。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，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，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。啊，这一整章十一节里面，短短的十一节里面，带出了一个非常丰富上帝全备的救恩。第一，他要施行做事情的，一定要确定肯定人的身份和地位。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赛亚的身份地位主权和责任。以赛亚是以属神的先知的身份站在神灵所高发言人的地位，带着上帝权柄去执行上帝的吩咐的事情，向以色列人报告上帝的应许。第一就是耶和华的恩典，这个像那个软弱的。第二个像那些报仇的日子，啊，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舒服，但是呢，他是向哪一些人报仇呢？这一章里面没有讲，但是你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，这一章里面就我，啊，你如果可以翻圣经，你翻到第一章第四节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嗨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人的圣，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啊，再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装饰，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，哎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这里我们看到 上帝要把救恩传给以色列人。而这个接下来的第三节到最后的第十一节分两个地方，他要改变他们的生活，第二个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命，他使他们这个弱者软弱者得华冠，喜乐的油，赞美的衣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这个就是成为身份，从卑微呢转成为得上帝的荣耀的子民。这个身份的转移不但是这样，他们住的地方也得到重建，让他们能够安居，还更好的是还有人来服侍他，为他们工作。第四点就是他们的地位啊，就从那个奴隶身为上帝的祭司，神的仆人，更有上帝跟他们立约，要将丰盛的生活生命赐给他们。这样的一个生命呢，带出来不但是他们自己，连他们的后裔啊，生命的改变，后裔在列邦列国中被认识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因耶和华而大大欢喜，也穿上拯救衣，得拯救的一个象征，披上公义袍，发出赞美，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，对不对？以赛亚书这是六十一章里面说描绘跟预言的这幅全备的救恩，要到七百年后弥赛亚时代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当耶稣以人的身份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从加利利到了约旦河，要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施洗。当他在接受施洗的时候，神的灵仿佛像鸽子落在他身上，天上有声音这么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和华上帝第一件事情就是肯定耶稣的身份，这里也带到一个我们受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我们受洗是为着什么？为着见证跟肯定人跟神的关系。无论我们是幼儿或者成人洗，这一件事情都是要做的，要认定我们的身份是从神而来，是属于神的人，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享有神一切丰盛的恩惠和万物，我们的责任要孝敬我们的天父，为他而活，尽我们人的本分。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四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，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第一篇的所讲的所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篇。他在会堂读了这段经文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读到这里，耶稣就对会堂的里面的人说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。这证明耶稣就是以赛亚所预言被真正 那位被神灵高立的弥赛亚。神的救恩就的全备的救恩要透过主耶稣的降世为人，透过主耶稣受死，透过主耶稣的复活，他的升天，直到他再来要来完成。你看这是多么美丽，多么带着那个恩慈的上帝，多么迫切的要把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。今天如果没有主耶稣，我们的罪 很难得以赦免，不可能得以赦免。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，我们今天不能够重新回到上帝这个儿女，尊贵儿女的身份。主耶稣也要把每一位当作是他的门徒。他对第一代的门徒怎么说？怎么让人知道你是我的门徒？他就曾经对门徒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他在升天之前对门徒也这样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耶稣不但向门徒清楚表明他自己的身份、地位、权柄、责任，他也同时要肯定门徒的身份、地位，赐给他们权柄和责任，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今天我们也是以第一代门徒后来一直传一直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今天我们每一位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耶稣的门徒，上帝的儿女，要世世代代继续的一直传福音，直到主再来。上帝不断地向人宣讲宣告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他这么积极迫切地要寻找那些远离他、拒绝他、背叛他、不认他的人，甚至差遣耶稣要来赎回他，要叫这些迷失的人能够归回，能够亲近他。上帝这样做难道是要满足他自己？绝对不是的，他是要把这些迷失的人，要直到他们脱离，救他们脱离虚妄邪恶的权势和自我自傲自卑的那个捆绑，能够真正享受真正的自由。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是他最深爱和最关心的子民。他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，很知道我们的问题，很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没有谁能够比他更清楚了解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做真正的人。他要我们得到那起初尊贵的身份。我们想想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身份证，真的是非常痛苦，没有一个国家要接受你，要做一个正当的工作我看都不可能，你更不用讲你要成家立室生儿育女，那几乎是不可能，只有偷偷摸摸去做。因为我们作为新加坡的公民，我真的是享有新加坡的繁荣和富饶，很多国家的国民都非常的羡慕我们，因为这个是新加坡四十多年来所建立这个非常优越的这个地位。上帝是从创世到现在创所建立的国度，他的形象、他的关系，世界上有任何有哪一个会比得上上帝所建立的国度？我们的身份是靠着这个一张卡，上帝的身份证呢，是我们的身体。因为耶稣说，你们若什么？记得刚才那一句话吗？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试想，如果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地位已经被上帝肯定了，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身份的时候，他是永恒的，他是充满爱的，他本来就是给要给每一个人的，要让人活在那和谐美好的状态里。要，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我们就是要披上基督，效法基督，活出基督， 见证基督。如果我们当中认为你没有这个身份证的话，你随时说今天我愿意来领受，上帝愿意给你的。而我们作为禧年堂的弟兄姐妹，你可知道我们常常都看到我们的愿景，我们的愿景其实很自然的就按照上帝的规律来做的，成为一个圣灵充满，这个身份就是说我们是从神而来，属于神的敬拜群体，就是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女，也是他的代表。借着神的爱，这个爱是我们享有上帝的爱的恩典和能力智慧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吸引万人见证基督，装备信徒，祝福群体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常常能够记住，只有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，但是在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神的身份地位主权和作为，然后我们也要了解自己和别人的本分，那我们就会尽本分。最后有三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，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尽本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想要吃的，你要吃的有没有照应该吃的，你有没有照吃？应该睡的时候你有没有照睡？哎呀，这两个问题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都得满分了，有没有得满分？应该吃的时候就吃，应该睡的时候就睡，有没有照做？有了，很多人都照做。哎，第三个问题就来了，不见得那么简单，应该做的有没有照做？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跌倒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向我们显明你的身份地位，你的主权，你的作为，要我们透过认识你，也知道我们的本分，应当尽我们本分。然而我们的软弱的肢体常常背叛你，请你饶恕我们，叫我们常常靠着你，依靠你，亲近你，使我们能够在世上享有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惠、能力、智慧，来活出主基督的样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